兴施教，传递生命，言传身教，影响生命，谦卑受教，改变生命。圣经教师伴您成长，林真儿为您主讲。
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林真儿在这里给您请安了，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次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第十讲。非常的感谢主，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已经完成了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释经篇。那真儿呢，从一些理论的、神学的，还有释经学的角度呢，和您分享了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提倡一个圣经教学三合一理论。那么圣经教学三合一理论里面非常重要的课题就是怎么样才能做一个道成肉身的圣经教师。那这儿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和您非常详细的来看了我们所要传讲的圣经，我们所要学习效法的榜样是耶稣基督作为伟大教师的榜样。那么我们圣经教师之所以能够带给他人生命的改变，乃是因为我们不过是基督生命的流通的管道，我们自己也是不断学习不断改变的学生。所以在上一次课呢，真儿为您做了一个总结，就是圣经教师怎么样才能够在学生当中激发学生一个潜在的动力和他们的潜能，那么帮助学习者从他自己内在的一个动机出发来认识神，认识我们自己，从而呢，可以使学生自觉自愿地来学习，出于爱，出于顺服来学习神的话语，学习像基督的样式。所以在上一次课程当中，正儿和您分享的内容真的也是很重要。正儿特别的盼望您在未来的日子可以继续的收听我们这个节目，我们可以继续的在神的真道上不断的长进，也可以帮助教会里面更多的弟兄姐妹兴起来做圣经教师，而且是做一个符合神心意的圣经教师。那当然，正儿也特别的感谢好多的弟兄姐妹写信来向正儿索取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讲义，然而特别的盼望能够接到您个人的来信。什么叫做个人的来信呢？就是指您自己分享您个人生命当中，您在行走天路这个过程当中所经历的酸甜苦辣，这儿特别的愿意和您一起来携手走这个天路。因为虽然这个路上确实是有荆棘有泪水，但是呢有神与我们同行，这儿也愿意伴您一程。那么从今天开始呢，这儿会来做一个呼召，就是我会来问您一个问题，圣经教师是你吗？是我吗？那么在这堂课完了之后呢，从明天开始，真儿就会来和大家从策略的角度啊，从方法技巧方面啊，来看看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圣经教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进行一个好的有创意的圣经教学。相信这些课程所传讲的信息会对未来您的圣经教学有很大的帮助，真儿特别的盼望您可以不断的收听，而且准时的收听，而且在30分钟的时间里面不要随意的跑开哦，这样愿意和您共度下面短短的30分钟。好的，既然我们昨天就已经结束了有关于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释经篇，就是从理论的角度、神学的角度来看一看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有关于理论方面、神学方面的一些基础。那么真儿刚刚也提到了，是从明天开始真儿才会带您进入策略篇或者是一些技巧篇等等的。那么今天我们来讲什么呢？今天真儿给这一堂课所取的一个题目叫做圣经教师是我吗？真儿会从这个话题，从这个问题里面来挑战我们，来思想圣经教师的需要，还有圣经教师的使命，以及圣经教师的目标是什么。那在开始今天的课程之前呢，真儿特别的盼望您可以和我一起来到天父神的面前，来向他祈求，求他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和能力，使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身上到底有没有圣经教师的使命、负担以及恩赐，好吗？我们一起来到他的面前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已经做了我们伟大的老师。主，当我们每个人谦卑在你面前受教的时候，求你就怜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不是因为我们是完全人，单单凭着你自己的宝血，单单凭着你的救赎，我们愿意今天赤裸敞开在你面前，就如同以赛亚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求你也帮助我的每一个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愿意顺服在你的呼召之下，愿意承担起如今这个大使命来，帮助更多的弟兄姐妹和信徒可以兴起来做你的精兵，做一个好的圣经教师。但愿你自己的心意得到满足，你的旨意得到成全，将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亲爱的好朋友，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看今天所讲的圣经教师是我吗？我想啊，很多的好朋友可能曾经问过这个问题，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常常说啊，像我这样的人，拙口笨舌的，我怎么可能是圣经教师呢？哎，我还是就听听好了，或者是哎，我擦擦黑板也不错。很多的好朋友呢，因为从来不敢想自己是一个可以站立起来传讲神话语的人，所以呢，常常缩在一个角落，只是做领受的人，而不能够做一个分享的人。所以今天这儿就要来挑战您，因为您知道吗？在我们中国的教会，最最缺乏的就是圣经教师了。而且我们很多的时候误以为圣经教师就是传道人，就是牧者，就是一个带领教会的啊头领。可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真正的圣经教师呢，在广义上来说，是每一位信徒，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姐妹，都可以用自己的生命来见证神的真实，来见证圣经这本书的真实，来见证神道成肉身的这种能力。那么从狭义上来说，圣经教师当然是一群真的可以在神的话语上有所领受，有所分享，有所带领的人。那么今天真儿就来问一问您，无论是从广义上还是从狭义上，都要来挑战一下您的生命，你有没有想过圣经教师是我吗？那么今天呢，真儿会特别要来总结一下我们前面九课里面讲过的要点，而且会提出圣经教师的这种大量的需求，而且呢，我们会来确定圣经教师他的使命，还有他的教学的能力呀。我们会提出一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的过程，还有这个教育的目标，能够帮助每一位信徒自我挑战，圣经教师是我吗？那么今天正儿会从几个方面来和你分享，我们可能会从三个大的方面。那第一方面呢，也是正儿再次的提出，再次的寻找圣经教师。我们以前就在课程当中提过了，光靠着主日讲坛，光靠着小组的查经或者是主日学等等来培训门徒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整个教会整体的一个复兴，需要大批的大量的圣经教师来产生。那么既然教会这么样的缺乏圣经教师，这么大的需求，为什么信徒总是懒懒洋洋的，不冷不热的，没有办法兴起呢？我想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忽略了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不知道作为圣经教师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恩赐。那当然，正而在以前的课程已经不断地提出一个广义上的圣经教师，也就是说每一个信徒都可以用自己的生命来见证圣经的真实，因为神的道是可以活出来的。 那么今天正儿就要来和您谈一谈一个狭义上的圣经教师到底他需要拥有一些什么样优良的客观的条件，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恩赐，需要拥有什么样的恩赐才能够成为一个狭义上的圣经教师。那正儿在这里不断地提出狭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一个真正可以抱起圣经来在主日的讲坛，在主日学，在小组查经，在一对一的辅导，或者是在教导的工作，在家庭的聚会当中都可以做带领的人，我们叫做狭义上的圣经教师。那么这样的圣经教师确确实实是需要装备的。这儿特别的盼望您不仅是通过自我的学习来装备，更多的也是通过收听广播啊，或者是看一些属灵的书籍啊，或者是在教会的团体当中，在主日学中不断的装备自己。如果可能的话，如果有条件的话，这儿鼓励每一位信徒都去到神学院去装备。当然，这儿知道这个对我们很多的信徒、很多的教会来说是不可能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可以打开收音机就可以听到圣经学院，因为这是不需要你付上金钱，不需要你付上一些体力就可以得到的圣经的知识，所以何乐而不为呢？这儿特别的盼望您可以准时的收听，好吗？好，我们来看一看圣经教师在狭义上面需要一些什么优良的客观的条件呢？这儿会从也是同样的两个方面来和您谈一谈这个话题。第一个方面自然是我们平常特别重要的，正儿常常鼓励大家，而且是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从生命的方面来检查一下一个狭义上的圣经教师到底是需要拥有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的条件。我们来从两个方面来看看，从教师个人的生命先来看看。这儿以前就和您提过了，想要做一个好的圣经教师，首先这名教师他首先要是一个非常有基督生命的人。那自己个人的生命呢，要有哪几方面呢？一个要有自律，也就是说你要有自己读经研究圣经、读书还有管理时间的一个能力。第二呢，要有观察力。什么叫做观察力？教师要有冷静清晰的头脑，还有敏锐的观察力。他对待我们现在目前时代的风尚啊、价值观啊等等所能够带给学习者的一种冲击和影响，以及教学的环境啊、学生的心理啊、学生的家庭以及他的社会生活啊等等，都当列入你观察的项目当中。所以一个教师还要有敏锐的观察力。教师呢还要有专业精神和修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敬业精神，要发挥敬业、乐业、勤业的这种精神，非常的喜爱你的这个圣经教学。还有教师要有学习进修的方式，自己要特别的刻意的要去阅读啊、参观啊、讨论啊自己也要去听讲啊，自己也要去上一些函授啊、深造啊、研究啊等等的教学相长的这种课程，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到你教师本身是学生当中的学生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教师呢还要有一种乐观的人格的感化力。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时候一个教师所能够带给学生最大的东西就是一种盼望、一种期许，而不是一种冷淡、失望、灰心的那种气氛。因为一个人只有当他有盼望、有期许、有喜乐的时候，他才能够发挥他的学习潜能。所以教师个人的这种生命啊，首先当然是基于他与神的这种关系，那么在他与神的这个关系里面散发出来的许多的能力，就是刚刚正儿跟您提过的，有自律、有观察力、有敬业精神，也有自己不断进修学习的这种方式，还有自己一个乐观的人格感化力。那么我们再从了解学生的这个角度来看看一个教师的生命需要拥有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呢？ 首先一个教师他要了解每一个学生都是不一样的啊，学生当中有个别的差异，所以要根据不同的学生不同的个体来因材施教，这才是一个非常好的圣经教师。一个好的圣经教师还要不存偏见，也就是说他对所有的学生都是一视同仁的，他不会爱这个恶那个。还有他要参与到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他不断鼓励学习者参与学习，他还要自己也参与到学习的过程当中。还有要鼓励扶持，也就是刚刚正儿讲的，你要鼓励学生，帮助学习者将学习压力和挫折减到最低程度啊，这种能力一个教师，一个好的教师也需要有。还有呢，一个教师还要欣赏成全，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欣赏学生的那种学习成就的能力，然后成全学生在基督里长大成熟的那种能力，要帮助他们自我的来学习，自我的来成长。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教师还要谦卑受教，能够以极大的一种谦卑，极大的热忱和爱心去与学生彼此的相处，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相交。我想这些都是一个教师他自己本身的这种生命的一种能力。我们再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看，一个狭义上的圣经教师他所需要拥有的优良的客观条件还有一些什么。刚刚我们从了生命的角度出发来讲，那么我们现在单纯的从能力的角度来看一看，那这样会带您从三个方面来看一看。第一，从教学计划来看，一个好的圣经教师要有拟定教学计划的能力，他还要有设计教案的能力，也就是说他不仅只是拿过一本圣经来，然后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的读一下，然后讲讲自己的感受就完了，他必须要有一个拟定教学计划的能力，要有设计教案的能力。那么我们再从教材来看看，一个好的圣经教师他要有客观选择教材的能力，就是他不会偏爱自己喜欢的东西而忽略了其他的一些不对自己胃口但是又确确实实能够反映出一些神的真理，而且能够帮助学生更清楚更容易明白圣经的一些书籍。那一个好的圣经教师他就要有这个客观的选择教材的能力，不是根据自己的喜好，乃是根据神的喜好。第二，一个好的圣经教师还要组织教材的能力，他要有组织教材的能力，他不是一个很散乱的啊，没有头绪的这样的来教。第三，一个好的圣经教师要有分辨适宜教材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今天要教的是青少年，那么我所选择的教材到底是不是符合青少年的那个年龄层的人呢？啊，能不能够将圣经最大程度的带给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呢？还有一个好的教师要有欣赏教材的能力，要能够分辨什么教材是好的，什么教材是不好的，或者什么教材才能够真正的将圣经的真理带出来。第五，一个好的圣经教师还要有教导学生使用工具书的能力，就是不仅仅是帮助学生来记下笔记，记我无论我讲的多少你就记下来就好了，还要帮助学生去寻找一些工具书，或者是有可能的话呢将自己手头有的书借给学生看。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从教学方法来看，一个好的圣经教师要有哪些能力呢？从教学方法来看，我们看看一个好的教师他要有传达与沟通的能力，也就是说他必须要有一定的口头表达能力，他要能够将自己心里面所想的，自己生命当中所体会到的传达给他的学生，能够与学生有非常好的言语上的沟通。第二，他要有创意的能力，也就是像我们的主耶稣他在教导的时候呢，总是用一些非常不同寻常的，非常能够贴近人生活的一些方法，来将最深奥的信息用深入浅出的办法带进到他的门徒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也要有创造力。 还有要有激发学习者动机的那种能力，也就是珍儿在上几次课程当中不断地强调的一个激发学生他们内在的动机。这种动机呢，就是他们对神的需要，对神的爱，对神的那种渴望，那么他们自然的就会来学习神的话语。第四，要有正确选择和灵活运用教学方法的能力，就是说我们不要啊生搬硬套，看见这个人用一种方法，那我就死死硬的搬到我的这个主日学课堂上来，或者搬到我的小组查经来。很多时候呢，因为有些教学法是要根据你所面对的对象，或者是你所面对的这个教学的环境才能够生效的。所以呢，一个好的圣经教师要有正确选择并且是灵活的运用教学法的能力。还有一个好的圣经教师要有应变及其发表的教学能力，也就是说有些时候当你已经预备好了今天我要教这个课，突然在课堂上一个学生提了一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非常容易走偏的神学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你是按照你原来预备的教案去教呢，还是要来面对这个学生的这个问题的挑战呢？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有一个应变能力，并且能够帮助你自己知道在什么样的场合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将学生最需要的信息传递给学生，带到学生的生命当中。在这里啊，珍儿给您讲一个真实的小故事。在大概三四年前，珍儿在教会当中带青少年团契的时候，有一天下午啊，有一个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当我们正打算开始来查考我们那天的经文的时候，他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就在问我，他说，我是耶和华见证人，我想知道我的信仰和你们基督教的信仰有什么区别。当时我一听心里面非常的惊讶，那在座的很多的小朋友啊都抬起眼睛就看着我，很期望的看着我。那珍儿当时就觉得不行，今天不能够再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我们的查经了，因为他的这个问题太大了，而且呢如果我今天不回答他这个问题，可能他下一次就不会再来团契，而且呢他很有可能就被异端之风掳去了。所以珍儿那天下午呢就打开圣经跟他讲解了为什么我们所说的耶和华见证人是异端，在哪些方面他的神学出现了问题。所以在那个下午的时候他就悔改愿意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他就真正的明白原来他以前所接受的只不过是一个走偏了的人的道理，而不是神的真理。所以珍儿举这个例子只是告诉您，可能很多的时候你预备的东西，可能你原来计划好的一个教学的教案在突发的一个事件之下呢，你可能不能够按照你原来的计划进行，这样没有关系。一定一个好的老师要有应变的能力，因为你要分辨说在哪一个时候在哪一个场合如果教哪一个信息是最最有用的，而且呢在那个时候圣灵会提醒你，会光照你，会帮助你，让你知道你当讲什么。当然了，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一个好的教师还要有熟练而且不怯场的能力，这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的人可能平常呢他可以滔滔不绝平常呢可能可以和人讲很多的话，但是呢一到正式的场合或者是面对很多的人的时候，他就怯场了支支吾吾讲不出话来。所以一个教师呢也必须要有不怯场的这个能力。好的，亲爱的好朋友，刚刚我们从狭义的角度来看了一个好的圣经教师他需要拥有一些什么样的恩赐，一些什么样的能力，那他自己个人的生命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从广义上来说，一个圣经教师到底他需要拥有一些什么样的资格呢？其实正儿几次三番的来跟您讲，一个真正从广义上来讲的圣经教师他是全体圣徒，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全面的一个圣经教学。那么自然如果要讲到全体圣徒，刚刚我们在讲狭义圣经教师的生命的质量的时候这也是通用于所有的圣经教师，就是包括所有的圣徒，全体圣徒都应当在生命上面扎根 都应当在生命方面来与神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与人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那么从广义上来说，圣经教师就是全体的圣徒。那么从两方面这儿特别的强调，就是一个是人格感化教学，就是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格来见证圣言的真实与宝贵，见证这本圣经是何等的真实，是道成肉身。第二呢，是人际关系教学，也就是我们在团契生活当中，在肢体生活当中集体的教学，彼此学习，互相教学相长。那今天正儿要带给您最后的一点，也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呼召，就是我们所提倡的好的符合神心意的圣经教学，是一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过程。也就是说，我们是基于对学习者的尊重，还有对全人的一个了解，对他的需要，以及提供学习者在情绪上的安全感等等为出发点的一种教导。那么一个圣经教师呢，他是本着圣经的训诲还有圣灵的引导，为学习者开创一种不具威胁性的一种学习气氛，也就是鼓励的、安全的、有盼望的学习气氛，使学习者可以充分的发现自我，充分的发挥他们的学习潜能，能够更加的爱主，更加的向主，能够在神的真道上扎根，不断的成长。所以亲爱的好朋友，但愿今天正儿讲的信息能够带给您生命一个大的挑战和改变，也能够带给您在教会当中的圣经教学过程一个新的起色和一个新的突破。那同样的，正儿还是在今天课程结束之前呢，给您留下两个问题，盼望您可以回去思考。第一个问题是，从狭义来看，您有圣经教师的恩赐吗？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有的话，如何发挥您的恩赐呢？这儿特别的盼望您可以在圣经教师这个职分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无论是狭义上还是广义上，好吗？这儿真的非常的盼望您可以来信告诉我您听了这门课的感受，或者是这门课带给您的一些冲击、影响以及改变，好吗？你只要写信来给良友圣经学院圣经教师的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么这儿非常的愿意和您在书信上、在空中有更好的交通、互动和往来，好吗？好的，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我们明天再会，拜拜。